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正在收听的你，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我知道你总是充满好奇心，渴望高效获取那些深刻的洞见，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思维之旅。
没错，今天的话题绝对会打破你的一些固有认知。
是的，我们要聊一个曾经让查尔斯达尔文都感到那个焦头烂额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他整个进化论体系里的一个大麻烦。你可能以为是什么远古巨兽或者什么极其复杂的基因突变，但其实都不是。这个动物是孔雀。
说实话，达尔文当年是真的对孔雀尾巴感到生理性反胃，他在信里都抱怨过。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今天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深度剖析一叠非常引人入胜的原始资料。这里面包含了一位名叫塞斯的演讲者的深刻独白，几段发人深省的问答环节，还有来自 Happy Eco News 和 Akimbo 的赞助商信息，
涵盖的维度非常广。
对，非常广。我们要探讨的核心就是从动物界的美丽法则，一直到我们人类社会的职场、政治和文化，
我们是如何被那些无用的羽毛所操控的。
没错，就是这种失控的操控。而且我们还要探讨如何打破这种自动驾驶状态，去创造真正的艺术。
表面上看我们在聊动物，但这其实是在审视我们人类做决策时最深层的潜意识。
那我们就先从丛林里说起吧。除了孔雀，资料里还提到了极猎鸟。你想想看那个画面，极猎鸟的雄鸟会花好几个小时去清理丛林地面，
把那个区域弄得一尘不染。
对，捡走每一根杂乱的树枝和羽毛，仅仅是为了给雌鸟跳一段非常奇怪的舞。这些华丽的羽毛和夸张的动作，不仅极大的消耗能量，更要命的是会引来捕食者。
这在生物学上是个巨大的悖论。
就是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答案竟然只是因为雌鸟喜欢。如果不这么做，它就无法繁衍。
以冷静的科学视角来看，性选择背后的逻辑其实分为两层。
第一层，有些美意确实是健康和生存能力的诚实信号。
诚实信号？
对，意思是它真的代表了某种生存优势，比如清澈的皮肤或者发达的肌肉。这在没有体检报告的自然界里，就意味着这只动物没有寄生虫，营养良好。
也就是说，选它繁衍，后代更容易活下去。舍尔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概念，叫做失控的性选择。
失控这个词儿用得很精准。
这正是解释极乐鸟和孔雀的关键。当某种特征仅仅因为被偏爱而开始不断被强化时，它就脱离了健康信号的范畴。
就为了迎合那种偏好。
是的，一代又一代的迎合。最终，这种选择会导致物种的退化，让它们背负着极其沉重、毫无使用价值的羽毛，使它不再适应生存环境。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虽然我们刚才一直在聊丛林里的眼儿，但是乍恰恰也是我们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现实。
一模一样的模式。
资料里举了一个招聘会计师的例子，非常刺痛神经。想象一下，你现在要招人，候选人 A 极其能干、诚实，做账绝对不出错，
但是他不修边幅，甚至有点缺乏个人魅力。
对，然后候选人 B 呢，业务能力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但是他魅力四射，穿着考究，谈吐幽默，就像是个高中校园里永远的人气王。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测试。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很多人在潜意识里确实会倾向于雇佣候选人 B，
仅仅因为他看起来更顺眼。我们在约会时也是这样啊，很多时候我们仅仅因为对方的鼻子大小或者身体能力状态不符合某种预设的标准，就轻易否定了对方。
我们被表面的美丽法则绑架了。而且人类对美的定义其实是不断变迁的，比如在1800年代的欧洲，丰满的身材和未被晒黑的皮肤才是财富和吸引力的声响，
因为那证明你不需要在烈日下劳作。
没错，这完全是文化建构的。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失控的选择不仅存在于职场和约会，它还深深地渗透到了政治领域。
在我们深入政治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要向正在收听的你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声明。
这点非常关键。
我们在这里探讨政治资料，绝对保持严格的中立。我们不代表也绝不偏袒任何左翼或右翼的政治立场，更不是为资料里的观点背书。
我们仅仅是客观转述原始资料中关于系统运作的理论。
没错，用看极乐鸟的眼光来看待政治系统。那么政治里的孔雀羽毛到底是什么？
资料指出，政治选举中同样存在政治美的信号，特别是在初选阶段，选民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在某些议题上更加极端、言辞更激烈的候选人。
因为那种极端在选民眼里就是一种力量的展示。
完全正确。这使得政客为了吸引这部分选民，不得不长出越来越极端的政治羽毛，不断走向边缘。
选区划分机制、社交媒体的算法，还有那些庞大的政治金钱机器，其实都在加速这种失控的选择。
这极大地破坏了民主制度最初的设计。那个设计原本是旨在向中间靠拢，建立社区共识的。
现在却变成了一场比拼谁的羽毛更刺眼的失控游戏。除了政治，我们的文化里这种失控的例子简直比比皆是。
太多了。
比如那些富翁为了在福布斯400强榜单上攀升而进行无休止的财富积累，数字早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只是纯粹的地位信号。
还有女性脚上那双3英尺的高跟鞋，完全不利于骨骼健康，走起路来痛苦不堪，但它却是一个强大的文化归属信号。最荒谬的还要数订钻订婚戒指。
这可说是现代营销史上最成功的骗局之一。
绝对的，营销人员在几十年前虚构了这个传统，要求人们必须花掉3个月的薪水去买一枚几乎毫无转售价值的碳素石头。
而我们居然全都乖乖买单了。
当我们盲目追求这些传统的表面的美丽或地位信号时，我们其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忽视了什么？
我们忽视了真正的价值、尊严、公平与正义。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缺乏传统吸引力的人才被严重低估了，我们社会因此错失了他们能带来的卓越能力以及宝贵的情绪劳动。
听起来我们好像被困在这个失控的系统里了，但好消息是，资料里的问答环节和赞助商信息给我们指明了一些破局的方向。
是的，有些组织和个人正在尝试打破规则，
比如 Happy Eco News， 在满是负面和焦虑的新闻环境里，他们致力于分享环保的正面新闻，以此存立希望。
还有 Akimbo 破客，他们居然为非盈利爱好提供免费的广告位。
这些都是在刻意创造不同的积极的信号。
这就引出了来自英国的 Hanna 提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他问，在这个大家都习惯于迎合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区分迎合与艺术？
这部分的拆解非常精彩。首先，我们要明确，成为一个迎合者，或者说黑客，并不错，那是资本文化运转的基础。
别人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们什么。
对，用更便宜、更高效的方式卖给他们，就像一个 Fleetwood Mac 的翻唱乐队，观众买票就是为了听那些耳熟能详的热门歌曲。你只要原封不动地演奏出来，观众就很开心。
你满足了他们的期待，拿到报酬，这是迎合。
但艺术不同。艺术的核心在于超越期待，它绝对不依赖于焦点小组的调研。
你不能去问大众想要什么，因为大众只知道他们已经见过的东西。
没错，艺术是把你关心的人带到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去的地方。
这需要极大的同理心和勇气，特别是当你面对一些让人回避的话题时。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设计师就遇到了这个难题。
那个关于死亡和悲伤的设计项目。
是的，他问如何为死亡进行设计。人们根本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就像几十年前人们对性避而不谈一样。
这是工业化百年进程留下的后遗症。我们把死亡当成一种可以被无限期推迟的技术故障，我们把大笔的预算全花在延长生命上，
却完全忽略了对临终者的尊严以及对幸存者的安抚。
面对这种无人愿意谈论的空白，专家的建议非常动人。不要指望你做出的东西能立刻得到掌声。
那该怎么办？
你需要建立极深的同理心，去深入了解人们内心的恐惧，把你的工作当成一份礼物。想象一下你在为你自己的祖父母设计他们本会渴望得到的那份慰藉。
不求立刻的回报，慷慨地推进工作，这就是真正的艺术。
把工作当成礼物，这种心态能打破很多僵局。
那么在日常的商业合作中呢？ 最后我们来聊聊旧金山凯文的问题。他问，作为客户，在和自由职业者合作时，我们是不是经常犯一个毛病，就是对他们说，等我看到了，我就知道我想要什么了。
这句话简直是职场里最常见，但也最糟糕的推脱。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
听起来像是给了对方自由，其实是挖个坑。
完全是坑。好客户的标志首先是尊重。怎么体现？按时甚至提前公平的支付报酬。
这点太实在了。
其次，好客户必须在一开始就明确资源的边界。预算是多少？底线在哪里？在这个边界内赋予自由职业者去做伟大工作的自由度。
而不是给出糟糕的预算和模糊的信息，然后在一旁指望别人创造奇迹。
那样只会逼着对方去迎合你的猜测，产出的绝对不可能是艺术。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从达尔文那只爱他让他翻胃的孔雀，到走向极端的政客，
再到高跟鞋、钻石戒指、翻唱乐队，
以及面对死亡的设计和职场上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比清晰的模式，那就是我们人类太容易被表面的信号、传统的美感或是大众的期待所裹挟了。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种自动驾驶的失控状态。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没错，在信息极度过载的时代，批判性思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时不时地停下来问问自己，
我正在被什么吸引？
对，不管是我们把选票投给谁，在面试中雇佣谁，在商店里买什么，还是我们如何在工作中向别人提出要求，
只要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机会打破这种失控的选择，用更加有意识的设计去创造真正的艺术，
让事情变得更好。
今天的探讨真的非常深刻。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向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建立在今天内容之上但或许更具前瞻性的新问题，供你在节目结束后独自咀嚼，
一个留给听众的思考。
今天我们讨论了物理上的孔雀羽毛，还有文化和政治上的极端信号，但是请你想象一下如今的数字世界，
那个由算法驱动的庞大网络，
在这个算法之上，人工智能和虚拟化身日益普及的时代，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精心修饰的动态，我们对点赞数和转发量的无休止追求，
这算不算是一种新型的数字孔雀羽毛？
这个问题直击灵魂。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遗余力地长出这些庞大、沉重，甚至可能完全虚假的数字羽毛，
我们都在拼命展示自己，
那么在这个看不见的数字丛林里，我们究竟正在吸引什么样的数字捕食者呢？
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冷酷现实。
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希望今天的思维碰撞能给你带来新的启发，期待下一次的深度解析。